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你也可以称呼我李老师。我为你预备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的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已经来到了23课，今天是第23课。希望你一直以来呢，都有按时收听，并且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更明白神在教会历史当中的作为和带领，以致今天我们怎样的服事，怎样的建立教会，都能够从过去的一些的历史和学习当中呢，得到提醒，得到勉励。在上一课的时候呢，我们介绍过德国和英国的复兴运动之后，就介绍了北美洲的复兴运动。在北美洲的复兴运动呢，另外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的，就是大觉醒运动。大觉醒从1725年起到1760年间，北美洲殖民地发生了一连串的属灵复兴，而这个复兴运动呢，又在1735年到1740年达至高峰。首先呢，是由爱德华兹点燃了复兴之火，接着呢，来自英国的布道家怀特菲德，他在美国到不同的地方进行野外布道，听众数以万计，所到之处呢，带来了教会空前的复兴。大觉醒影响深远，唤醒了牧师，奋兴了会众，复兴了教会，也带起了宣教热诚，各宗派能够团结合作，也促进高等教育来培育人才。间接的影响呢，就是带来美国往后独立建国的发展根基。在18世纪教会大复兴的这个时期，基督教会的宣教工作呢，可以说也踏进了一个新的纪元。依靠圣灵的大能，当时教会呢就开始积极的对外来广传福音，并且呢发展成了一个普世的宣教工作。所以在今天的这一课，第23课里，我想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17、18世纪教会复兴期的海外宣教工作。所谓海外宣教呢，也就是说呢，信徒离开自己本来生活的地方，走向更遥远的地区，特别呢是要到达那些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的地区呢，向当地的人来传道传福音。而今天我们要分享要学习的这个海外宣教运动的重点呢，包括了殖民主义和宣教的关系，教会复兴前的宣教，以及教会复兴的时候所带来的宣教热情和宣教行动。从1517年教会改革运动开始，直到1648年30年战争结束的 韦斯法里亚合约之间啊，这百多年的时间呢，基督教会每一个新成立的宗派，可以说大家呢都是忙于巩固内部的信仰，并且呢也需要面对其他来自外面的挑战。这个时期的海外宣教工作呢，主要还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利了。而说到天主教的海外宣教传统呢，也是源远流长的。这个呢跟天主教会强调教会的普世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教会之外就再没有任何传达救恩的团体了，所以传福音自然就成为了教会的首要任务。就像我们之前看过的教会历史不同的阶段哈，早期的罗马教会已经宣教英伦了，中世纪的修道会也积极向外传教，以及呢，在宗教改革时期，耶稣会出色的海外宣教，那这些呢，都显明了天主教会的宣教传统哈，是相当的强而有力的。当然，另外不可忽视的就是，天主教的宣教啊，如此得力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16世纪世界上举足轻重操有海上霸权的国家呢，主要都是天主教的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就是其中的表表者。随着这两个国家的舰队远征非洲、拉丁美洲还有亚洲，那天主教的势力呢，也得以伸展到这些地区去了，开始宣教，开始职堂的工作。至于像荷兰、像英国等这一些啊基督教会的啊新教的国家呢，要到17世纪他们才开始掌控航海权，所以呢连带的基督教会的宣教工作呢开展也是来得比较晚了。当历史发展到17世纪的后期，我们终于看到基督教会开始海外的宣教工作。当时欧洲的国家呢，都相当热衷于呢对外的移民，所以这个时候教会的宣教就很自然的和殖民主义给拉在一起。另一方面呢，又在殖民主义的阴影之下，使得教会的宣教历史呢蒙受着一定程度的困难和被误会。例如哈，当年的东印度公司就垄断了一切英国和中国之间的接触，连宣教士也必须透过这个东印度公司他们才能够来到中国的。当然呢，东印度公司这种唯利是图的单位和宣教士的意愿目的呢，可以说是完全的背道而驰的。但是哈啊，其他的人呢不容易理解当中的那种微妙的关系，因此容易造成了中国人对这一些随着东印度公司而来的外国宣教士呢产生了莫大的误会。关于殖民主义与基督教宣教的关系呢，我想我们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够回应这一段宣教历史的一些的情况和他所面对的批评，也可以帮助我们澄清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的误会和指责。殖民和宣教两者同时出现，这个现象是否意味着宣教跟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拓展呢，存在着某种的因果关系的呢？传教活动与殖民主义两者是否互相呼应，甚至是同一个扩张计划的不同部分呢？那在我们已经有的历史事实资料当中呢，我们知道要将两者完全分开呢，这已经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历史哈。不过如果我们从一个客观的信仰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就是呢，海外宣教事业之所以能够启动呢，真的要取决于两个跟政治跟经济有关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教会本身是否有一种普世的意识呢？因为必须先具备了对世界的认识，具有一个宽广的国际的视野，然后才可能产生出一种关怀普世的福音工作的。于是，宣教的前提就有赖于国家本身的国际力量，还有呢国际关系，来作为一个的基本了。另一方面，要进行海外宣教工作的推动呢，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源的。什么是资源呢？就包括了经济、军事两方面的实力。谈到军事实力的保护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军事呢？因为有以下的考虑的。第一，先进的航海技术是随着商业经济和军事扩张而发展出来的。第二，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做护航，那么船队呢就难以安全抵达目的地。第三，本身国家呢是借着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开拓这个殖民地的，然后有了殖民地才可以为宣教工作提供这个的空间。举例来说呢，英国是18世纪最强大的一个海权国家，当时呢有日不落国之称，故此呢英国也同时成为了当时宣教士最大的一个输出国，两者那个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呢，我们又不能够同意一些对宣教工作阴谋论的这样的指控，这些指控说基督教就是侵略者的工具，宣教士就是殖民地扩张的先锋部队等等。因为我们相信呢，开展宣教事工的原始的那个最初的动机都是纯粹的宗教性质的，就是说呢，教会信徒要实践耶稣基督所颁布下来的大使命。直到今天，其实都没有证据显示基督教的差会、基督教的宣教士曾经接受过政府任何政治的任命或者是经济的任命。事实上呢，宣教士他们在工厂上所从事的一切的活动也无需向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来做交代的。至于个别的宣教士，也许啊，是由于民族的感情或者是其他个人的考虑，曾经在宣教工厂上参与过本国的政治活动或者是经济活动。那这样的事件呢，我们只能够说是偶然的，是孤立的，也绝对呢不是因为按照某个既定的侵略计划而产生的行动。事实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殖民地拓展的早期呢，由政客、由商人他们所组成的殖民者大多数都不欢迎宣教士前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宣教士有着信仰的这些原则、圣经的这些教导，所以呢，他们就害怕宣教士因着信仰会妨碍他们在殖民地的那些不义还有呢剥削的活动的。虽然大家来自同一个国家，但是宣教士与殖民者的利益呢并不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宣教工作呢是开始于欧洲国家对外扩张的这个时期，因此呢，无论是差会或者是无论宣教士，都是不可避免的分享着这个扩张主义的一种时代的心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会把福音的使命和文化的改造给这个混同起来了。宣教士的责任除了想改变国外人民的信仰之外呢，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良好的意愿呢，就是启蒙这些地区的愚昧落后的思想，革新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文化，帮助对方可以进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西方的体系呢，是一个更好的、更进步的体系。于是就在教会的宣教行动当中呢，文化的开导与基督教化会成为了同一个使命的两个不同的方式，两个不同的都想达到的目的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我们已经说过，基督教会在宣教的活动的推行上呢，早期呢是相对落后在罗马天主教会的后面的。为什么呢？当中也有着神学思想上的一些的限制。因为改教运动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呢，他们都非常强调是上帝的主权，认定了上帝国度的扩展呢，只能够由神亲自的来推动，人呢除了祷告之外并没有主动的能力。因此基督教会早期的宣教意识呢并不强烈，再加上宗教改革深受着各国的民族主义所影响，因此呢在布道事工上呢也颇为受到民族自我中心思想的限制了。大家呢专注的地方呢就是集中在本国内的这些的传福音的努力。而当时呢除了莫拉维运动的参与者是有比较向外布道的这种观念之外呢，其他的改革运动者呢大多数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宣教的意向，也不曾推动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就是这样的背景呢，导致基督教会的海外宣教思想和相关的行动呢，起步都是呢来得比较晚的。当时所参与所做的，真的远比天主教会所做的来得逊色。说到莫拉维团体，他们呢真的是基督教会宣教事业的先驱啊。说到这个先驱性，我们可以留意以下的一些的例子。德国敬虔主义推动者之一傅朗开，当他在赫勒大学任教的时候呢，就接受了丹麦国王的邀请，从大学里拆出了大约60位的宣教士，到印度的殖民地去宣教。莫拉维弟兄会在钦岑多夫的带领之下呢，是整个改教运动之后第一个愿意遵循大使命的宣教教会。他们在1732年开始在亚洲、非洲、北美洲、格陵兰等等的地方呢开展宣教工作。其中有一位名叫塞斯伯格的宣教士，在印第安人中间的宣教工作呢就长达63年之久。莫拉维弟兄会的宣教士基本上其实都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但是他们的敬虔、他们的热诚、他们的委身呢却是值得我们这些现代信徒加以学习的。 当时他们怎样的去工厂呢？有些是以面包师傅、工匠的身份，被一组一组的差派出去，去宣教，甚至还有信徒自愿的被卖为奴隶，原因呢，就是为了要向奴隶传播福音。而当宣教士莫拉维的宣教士在外面侍奉的时候呢，他们在本土呢就设有专门为宣教士守望祷告的中心。那就在那个资讯落后而且呢相当缓慢的那个的年代啊，在神施恩宝座前的祷告和守望紧紧的维系了信徒与每一个在外头服侍的宣教士他们之间的那份的关系。说到英国呢，在1701年就已经成立了英国海外传道会，目的是牧养和造就分散在殖民地内的教会。而到了1710年呢，他们就重新的调整了相关的策略，也开始向殖民地内的原住民来传福音了。早期宣教士在生活、在文化、在语言的适应和学习上呢，真的有相当程度的挑战，所以他们的宣教精神呢，都是值得敬佩的。就连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在17世纪前期呢，也曾经到过北美洲殖民地来参与宣教的，但是结果呢，是失败而回。不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有特别的学习，深深的受到莫拉维宣教士的感动，因而有所启发。回到英国之后呢，他们也确认了重生得救的经历，这一点更令他们的侍奉、他们的宣教观念呢产生变化了。约翰·卫斯理的一句名言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这个的观念大大推动着寻道会的宣教士踏出英国殖民地的范围，把普世宣教带进了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去。在18世纪教会大复兴的时期，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宣教工作呢，不再是依靠人的谋算了，乃是重新回归到圣灵的大能的引导。这一点呢，就好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初期教会的情况，因着圣灵的降临，教会大复兴，人数增多，教会也开始呢积极的向外来传福音。同样的，基督教会的宣教工作在18世纪之后呢，也是同样因着圣灵的大工，在教会复兴的同时呢，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普世的海外宣教。这一段的时期呢，我们几乎可以把它视之为使徒行传的一次的重演。18世纪基督教的宣教呢，是借着教会复兴来加以推动的。而18世纪复兴的火焰呢，更加为19世纪所进行的宣教工作做好了一个准备。总之呢，教会复兴和宣教两者呢，让我们看到就是有着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关系的。那么到底18世纪教会复兴运动对普世的宣教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也作为今天这一课的分享学习的一个总结。透过教会复兴，神在以下的各方面给予了预备。第一，神在欧洲的各处基督教会的不同宗派当中呢，是广泛的兴起了一种宣教的感动和回应，好使福音能够透过信徒呢，遍传那些未及之地。第二，复兴时期的 基督徒都非常注重个人的重生得救，以至于他们更加的明白，这个得救乃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信靠耶稣才是得救的基础和唯一的方法，所以就带来了他们彻底的奉献自己，愿意把自己呢当作一个活祭的摆上，唯有这样才能够激动信徒呢到偏远的地区传扬主的福音，完成这个大使命。第三方面，当时教会普遍的注重圣经的教导，以至于信徒得以明白主的吩咐，也甘心乐意遵守主的命令，以此来作为一个生活的原则。第四方面，教会对社会的服务，好像兴办学校、救济贫穷、办孤儿院、医院、关怀老弱等等，那这些教会对社会服务的经验呢，这个时候也成为了宣教士在工厂上一个有效的宣教的模式。第五方面，当时的教会呢，很积极的回应，产生了不同形式的侍奉，适应了世界和社会的时代的需要。例如呢，推动主日学、青年辅导工作、学生布道工作、解放奴隶、反酗酒运动、国际和平运动等等。那这个时候教会的侍奉呢，真的是多元化，也深入社群。这些的工作都有助于改善生活陋习，造福宣教地区的百姓，也让福音的受众大家都可以很具体的体会到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大爱。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23课，我们一同来学习教会复兴与宣教运动的关系。听过今天的课程之后，如果有什么学习的问题或者更多想了解的事项呢，崇恩欢迎你与我呢联系交流，也鼓励弟兄姊妹同学们为自己的学习祷告，也为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代祷，让我们可以更好的预备，也让这些的课程、这些的学习呢被神使用。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军勇坚强，
上主是
心有伤，你所宣。